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在执掌众议院民主党近20年之后，他不再寻求连任。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下面来看报道。
82岁的佩洛西宣布这一消息，是在丈夫保罗在旧金山家中遭到暴力袭击后，他曾经表示自己的决定会受到此事的影响。佩洛西自2003年以来一直领导众议院民主党，其中包括两次为期四年的议长。尽管佩洛西准备至少在短期内继续任众议员，但他的辞任对民主党产生了广泛影响。目前他没有宣布继任者，最有可能的继任者可能是众议院民主党会议主席杰弗里斯，他是一位精明的筹款人，已经得到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支持。其他潜在的竞争者包括霍耶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几个月来，希夫一直在为选举做准备，但是如果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在2024年退休，希夫亦可能会考虑在加州参议院竞选。从2007年到2011年以及2019年至今，佩洛西担任过两次议长，见证了民主党人实现了宏伟目标，但亦面临着选举的影响。2010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63个众议院，大败而归。直到2018年，佩洛西带领民主党人又翻转了控制权。第二次任议长期间，佩洛西反对川普总统在美墨边境建墙的努力。民主党还两次弹劾川普，但是最终川普都被宣布无罪。当日众议院被共和党人拿下后，共和党人宣布第一件事是开始调查拜登家族与中国的关系。那些议员说，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亨特·拜登和乔·拜登参与了一个试图让中国购买液化天然气的阴谋。众议院宣布成立委员会，将对拜登和他的家族权钱交易进行调查。过几日正式权力交接后，第一个要调查银行转账记录。
17号，荷兰海牙地区法院主审法官斯廷豪斯宣布，2014年失踪的马航 MH17 是被一枚从乌克兰东部地区发射的俄罗斯制造的三无矩导弹击落，造成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成员死亡。下面来看报道。
这一裁定是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上空爆炸，29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8年多之后作出的。2014年7月17号的空中爆炸和坠机事件发生在亲俄叛军和乌克兰军队的冲突中，斯廷豪斯对3名俄罗斯人和1名乌克兰人作出判决。3名俄罗斯人都是前情报人员，那名乌克兰人是一名分裂主义领袖。法院最终宣判两名俄罗斯人和一名乌克兰人终身监禁，一名俄罗斯人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检察官曾经要求对所有4人判处终身监禁，检察官和嫌疑人有两周时间提出上诉。据乌克兰法律，对精神损害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总金额超过1600万欧元。遇难者家属代表说，尽管嫌疑人仍然在逃，但这一裁决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被告四人都在俄罗斯，马航 MH17 受害者来自10个国家，超过一半是荷兰人。案件调查由荷兰领导，乌克兰、马来西亚、澳洲和比利时亦参与其中。荷兰首相吕特回应说，马航 MH17 事件的真相已经被等待了好耐，这个是追求真相和为受害者及其亲人伸张正义的又一步骤。这个判决不是最终的结论，但是今日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泽连斯基指出，对马航 MH17 航班坠毁事件的肇事者追究责任至关重要，因为有罪不罚会导致新的犯罪，对俄罗斯联邦当时和现在所有暴行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通过推特表示，今日的判决向俄罗斯发出了一个信息，再多的谎言亦不能够帮助逃脱正义，俄罗斯指挥系统中的所有犯罪都应该被追究责任。
中共二十大升任中央委员的驻美大使秦刚成为中共核心领导层成员，却缺席拜习会，外界盛传秦刚一直被华盛顿冷落，分析认为未来美中关系或受影响。下面来看报道。
按照外交对待原则，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出席拜习会，秦刚却罕见缺席，中方没有解释原因。美国之音说，秦刚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经常发表战狼言论。去年二月，当时负责欧洲事务的秦刚在面对记者质问中共战狼外交的做法时，秦刚用恶狼外交反批西方各国对中共的批评。去年十二月，秦刚接受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主编和资深记者联访，但是没有一家媒体发出报道，被网民评为最尴尬战狼。八月，秦刚在华府召开记者会，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提问，北京外交官们正在推动与现实不符的主张。秦刚声称大多数台湾人希望与大陆统一，还说北京没有在美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北京的清零政策是成功的，中国经济表现良好等等，但是罗金认为违背事实。国家评论曾报道，去年八月底，秦刚在一个会议上被在乔治敦大学教授梅德罗斯提问美中何以改善双边关系时，秦刚非常无礼的回答，若果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的分歧，请闭嘴。美中关系本已陷入困境，秦刚的战狼外交及虚假宣传更是让美国政府不待见。二号 Political 报道说，秦刚担任驻美大使的一年多时间里，遇到拜登政府冷遇，在缺乏同高层接触的情况下，秦刚只能依靠一位美国企业顾问格洛弗来结识华盛顿的权力经纪人。十月二十六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秦刚是明年春季出任中共外交部长的最热门人选，他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首位从大使任上直接升任中央委员的外交官。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分析师牛斌表示，秦刚在华盛顿遇冷的经历可能会对他日后负责中国对美外交工作产生一定影响。秦刚具备习近平要求的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斗争精神，专注在世界范围内传达习近平对中方的政治优先事项，并愿意更直接地指责美国。五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中关系为全方位的竞争，秦刚威胁说美方所称的竞争不是公平健康的竞争，而是恶意对抗，将产生危险后果。
根据多家媒体十七号报道，一名四个月大的女婴在郑州隔离期间遭遇120拒绝收诊，十几个钟头之后孩子不幸夭折，消息在当地激起民愤，在相关微博贴文之下，8000条网友评论全部被平台过滤筛选，无法显示。下面来看报道。
消息指出，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居民李宝亮16号在网上发出贴文，称夫妻两人要为四个月大的女儿讨个公道。他表示，由于女儿需要在郑州看病，出院之后滞留在当地，11月12号家长成为密接，带孩子到酒店隔离。在14号当日凌晨3点，孩子发生腹泻呕吐，随后沉睡，到早上8点再出现类似情况， 父母当日上午拨打120求助，一个半小时之后救护车抵达，但第一件事情是做抗原检测而非救治女孩，结果是父亲阳性而女儿阴性，医院随后以女婴并非重症为由拒绝收诊。夫妻两人再次联系其他医院求助，但是当晚八点才有救护车来到，这辆车亦没有将女婴送到郑州的医院，而是送到100多公里以外的登峰医院，期间共计耗时10个多小时。随后小孩不幸在15号凌晨3点去世。对此大陆行业人士评论表示，小婴儿呕吐腹泻容易造成电解质紊乱与脱水，危及生命，不能够拖延10几个小时才就医，明明通过及时补液就能够挽回的小生命，结果耽误咁耐，根本原因仲是出自封控政策的荒谬。这个案例亦非个案，相关事件发生前无奈，兰州3岁男童因为煤气中毒无法及时就医身亡，而在10月份河南省禹州的14岁少女被送入隔离设施后死亡，相关事像在社交媒体疯传。在有无数前车之鉴的情况下，河南女婴无法就医离世的消息引发网民高度愤慨，有微博网友评论说，这个不是第一条人命，亦可能不是最后一条，到底是什么让医疗机构这么漠视这样的幼小生命。在16号，网民袁野斌信发表《生命至上缘何在郑州是空话》的文章，其中写道，这个又是一起人间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为什么第一辆救护车来了看都不看一眼病人就冷漠地走了，生命至上难道就是这样体现的吗？
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之后表示，不相信中共会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随后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警告说，中共攻打台湾将是战略错误，就好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下面来看报道。
据中央社报道，米利16号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共同召开记者会，讲明乌克兰情势最新发展。记者会上米利说，中共攻打台湾是不智之举，将是政治错误、地缘政治错误及战略错误，类似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战略错误。他指出，对自1979年与越南战争以来就没有参战过的共军来讲，跨越海峡入侵台湾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游戏。台湾拥有非常复杂的地缘与山脉，是一个多山的岛聚，因此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军事目标，非常难以执行的军事行动。他认为北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拥有军事能力并做好准备。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石表示，米利是在为拜习会后拜登的表态背书。赵君石认为米利的讲法有道理。第一，中共目前要打台湾的话，他只能靠传统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他要先集结兵力，这种都会被侦察到。第二，他需要很多的两栖攻击舰，他现在这个数目是不足的，如果他用运兵的大型运输机，他现在的数目好像也大概50架左右，他的运兵的数量其实是很有限的。以台湾有这么多飞弹的情况下，还有如果有这种紧急状况，日美都会给台湾充分的情报支援的情况下，中共目前的实力能够动手的空间并不大。赵君石指出，目前估计以中共的生产速度，要到2030年之后才会有足够的两栖攻击舰和大型的运输机。问题是美国现在亦有很多新的大型武器系统，据讲亦是2030年之后就会陆续上线，所以时间其实对中共是不利的，因为美国亦在进步。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亦认为，共军的渡海能力和制空能力不足，同时他还指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亦先至刚刚开始，他权力正在稳固的时候，他没必要去选择用对台动武这样一个风险这么高的选项 来达到他怎样样的目标。不过王志成强调，这个是理性上的分析，问题是中共这样的一个体制，他不能够以单纯的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不知道北京自己认为所谓台湾问题的红线是什么，但你亦不知道中共内部的不管是动态清零，不管是社会的控管的这种压力煲，什么时候会崩溃，导致出口转内销，用台湾问题来作为转移焦点，巩固权力的基础。所以我们亦不能够因为客观上我们刚刚讲这几个面向，他暂时不足以攻打台湾，我们就掉以轻心。米利表示，美方正密切观察并在军事上做好准备，目前的一个关键是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